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25集。他的脸转向我，并没有感到震惊，他丝毫不掩饰自己曾经考虑过这个想法，他的表情很复杂。
你也一样。
我并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东西了，而你不一样，而且这是我的案子。
我突然感到一阵类似痛苦的情绪闪过，实际上我仍然无法停止像一个警探那样去思考问题。我的案子，我的责任，我不知道要到怎样的境地这种感觉才会消失。
你可以说自己病了，食物中毒，然后回家躲一些日子，等一切都尘埃落定。
我们可以一起放弃这个案子，告诉布雷斯林，罗里已经指认出麦卡恩曾在犯罪现场。我们知道麦卡恩是清白的，但我们不想让他惹麻烦，上法庭，作为一个嫌疑人出现。所以我们打算释放罗里，把这个案子打成悬案，然后告诉罗里身份指认的效力不够，到时候头会因为我们办案不利骂我们一顿，但是布雷斯林会替我们说好话。砰，一切结束，就像整个事情从没发生过一样。
他看着我，表情和昨晚一样僵硬，惨淡的光线倒是让我在他脸上发现了之前没注意到的鱼尾纹和笑纹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让我说好，好，让我们把这些破事儿都扔到一边，一走了之。他是对的，我们可以这样做，我们甚至可以让自己几乎没有良心上的不安。就像他说的，这个案子中想要有人认罪，概率跟中彩票差不多。即便我们做到了，正义伸张对死者也没有任何意义，我们不会对艾斯林有任何帮助。这个案子里没有需要讨个说法的家属，我们不把麦卡恩和布雷斯林绳之以法，他们也不大可能成为连环杀手。他们会回到正轨继续生活，布雷斯林也可以继续控制他的下半身。放过这个案子不会有任何坏处。只不过细想起来，我的处境和推断布雷斯林和麦卡恩可能受贿时是一样的。要是我把嘴巴闭牢，他们就会将我控制住，把我扭曲成另外一个人，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。尽管从外表上看不会有什么差别，布雷斯林和麦卡恩会主宰我和我的每一天，不管他们是想还是不想。我是欠这个案子的，我对他有诸多抱怨，我需要一枪射中要害，剥下皮，把它做成标本挂在我的墙上，等很久很久以后，我的子孙们问我，我当年当警察都有些什么故事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把这个讲给他们听。我不能跟斯蒂夫说我要溜了，现在还不能。
不，我已经开始了，就让我做完吧。
他脸上的表情突然松弛下来，可能是心安失望，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，然后微微露出温暖的一笑。
哼哼，我也想接着做下去，所以我从没食物中毒过，假装的话肯定会露馅儿。
出于某种原因，他的话让我很受触动，是切切实实的触动。我倒没有热泪盈眶什么的，但我确实感受到胸腔中有某种东西在汹涌。很奇怪，当我决定要离开的时候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也意味着我要离开斯蒂夫。我肯定已不知不觉把这个混蛋的存在当成理所当然了，觉得他一定会一直在身边，像个弟弟一样。这不是我的风格，但事实是斯蒂夫不会永远陪着我。一旦我走了，我们会保持联络一段时间，偶尔约一杯，因为彼此的故事大笑，聊起各自工作中尴尬莽撞的时刻。他和新搭档说话都要尽量乖巧机敏，而我则在努力劝他别干那破工作了。然后约久的间隔就会越来越长，终究会有人开始谈恋爱，不会再有时间陪伴在另一个人左右。短信会以“嘿，好久不见”作为开头。 某一天，我们突然意识到，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，我们的缘分就会那样近了。我可不能变得多愁善感。
你这个乖孩子，我打赌你从来没逃过学，对吧？
哼，我逃过，为了见我快要去世的奶奶。
我专注地看着那些正在破坏花圃的孩子，还有正在做着拉伸运动，向保姆们展示肌肉的自行车手，直到把头脑清空。
好吧，很好，这样的话，我准备把艾斯林的童话故事拿给露西看。你去和布雷斯林周旋，告诉他你跟我见过罗里了，反正他迟早会听说。说我让罗里很难堪，总是说他对前女友们太投入，我问他是不是也跟踪过他们，他矢口否认。这个可怜的家伙已经斗志全无，你要表现得还不完全相信罗里就是凶手，而我还在为你心存怀疑，气急败坏，你则因为我总是对这些质疑嗤之以鼻而愤愤不平。这样一来，布雷斯林就会把你看得更紧，没心思管我这一小时去哪里了。
斯蒂夫点点头，考虑了一下，
听上去很不错。要是他问起你去了哪里，
你不知道，我告诉过你，这不关你的事。
片刻后，斯蒂夫问，
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
今天，一定得今天。布雷斯林估计我们马上就会传讯罗里，把他逮捕，然后给检察官准备文件。如果我没那么做，他一定会起疑，那时他们就会提高警惕。
他点了点头。
我们的目标是谁？布雷斯林还是麦卡恩？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